后再睇埋第十节同第十一节嘅一个好简单嘅比喻。
再看十节和到第十一节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就系讲到话富足嘅人应会面对紧一啲乜嘢嘅事情。
就是富足的人，他们正在面对一些什么事情？
好简单嘅，
很简单。
但系去到要信徒真真正正能够捉得紧呢两三节嘅说话，
要去到圣徒真正能够抓紧这两三节的话语。
然后真系喺自己生命当中能够流露出嚟，
要真正在自己生命当中流露出来，
喺自己嘅生命当中真系可以喺面对任何事情都喜乐，
要在自己生命当中面对任何事情都喜乐，
系非常之困难嘅，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有一个好大嘅原因，点解呢一篇道呢一段系好简单明白，但系好难做到出嚟嘅？
有一个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这篇道好像很简单明白，但是确实很困难做出来。
就是因为缺乏了对神的主权的认识，
就是缺乏了对神主权的认识，
亦都忘记了由第二到第八节这一段雅各要写给的对象是哪一个，
也都忘记了从二到八节他雅各书要写给的对象是哪一个。
所以到自己真真正正希望活用这一段的道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时候，
所以真正希望用到这段道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之混乱，
就非常的混乱。
曾经有个弟兄讲得好听啲嘅俾我听，
曾经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听的告诉我，
呢一段咧都几阿 Q 精神嘅。
这一段比较阿 Q 精神，
好喜乐，
好喜乐，
唔好又喜乐，
不好也喜乐。
咁即系点咧？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咁系咪经常二十四小时都以一个好开心嘅样面对住大家，就系喜乐紧？
那是不是经常二十四小时都以一个很开心的样子面对大家，但就是喜乐呢？
而同时间，我都好相信弟兄姊妹祈祷咧，唔会祈求一啲唔好嘅嘢发生嘅。
我也很相信弟兄姊妹祷告不会祈求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嗱，唔会有人喺工作上面求神你炖我冬菇咯。
不会说是有人让我在工作上面。求神说你让我就是没有这个工作，
降职
啊，或者降职，
系啊，求神要我自己卑微落嚟啦，
求神让我自己卑微下来，
或者发生一啲事情叫我学习点样为之谦卑啦，
或者发生一些事情让我学习如何的谦卑，
好少嘅，
很少会这样，
所以变相嚟讲，呢由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嘅时候。
所以从第九到十一节的时候，
最容易活得出来的那一句就是第九节了。
最容易活得出来的那一句就是第九节。
因为卑微的弟兄升高，
因为卑微的弟兄升高，
不需要你提我都非常开心的，
不需要你提醒我，我也会很高兴，
我一定会喜乐的，
我一定会喜乐，
我一定感谢神的，
我一定感谢神，
因为终于都顺利了，
因为终于都上来了，
我等了这么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等了这么久的机会终于到了。
所以在第九节开始之后，第十和第十一节就很困难了。
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第十一节就很困难了。
怎么去面对？
怎么面对呢？
怎么去面对一些真的叫我能够降卑的事情仍然说要喜乐呢？
怎么面对一些让我能够降卑的事情但是仍然能够喜乐？
所以这一样东西是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讲得清清楚楚的，
希望今天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
要明白第九到第十一节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怎样用出来的话，
要明白九到十一节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怎么运用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是神的主权，
你一定要明白到什么是神的主权，
不明白的话，
如果不明白
一知半解什么是神的主权的话，
如果你对神的主权只是一知半解，
你到最后都是落入了一个阿 Q 精神的生命当中，
你到最后只会落入一个阿 Q 精神的生命当中，
是不会见得到神应许在这里讲给大家听的这个的喜乐，
是不会看得见神在这里应许给大家的一个喜乐。
但是往往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
但是往往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
很多错误的概念就一概飞出来，
很多错误的概念就 一堆都飞出来了。
一讲到神的主权，
一讲到神的主权，
弟兄姊妹往往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往往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讲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讲是这样就是这样了，
不需要拗的了，
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神是神，
神就是神，
他讲的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他讲是这样，就是这样啦。
系咪真系咁咧？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如果系咁嘅话咧，
如果是这样，
大家好快就会去到一个另外一个推论系乜嘢咧？
大家很快就会去到另外一个推论是什么呢？
神系一个独裁嚟嘅，
神是一位独裁者。
吓。唔需要理会你嘅感受，
不需要理会你的感受，
唔需要理会你任何嘅嘢，
也不需要理会你任何的事情。
我定你系咁，
我定你是这样，
就系咁噶，
那就是这样，
冇变嘅，
没有变的。
点解？因为弟兄姊妹又会攞另外一样嘢出嚟。
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又会拿第二样嘢事情出来。
神系唔变噶嘛？
神是不变的，
又唔变，
又不变，
主权又喺佢度，
主权又在他那里。
咁就好自然而然有一个好独裁者嘅心态出咗嚟。
那就自然而然出现一个独裁者的样子出来。
所以点解有弟兄姊妹睇完呢一段会有个阿 Q 精神嘅心态出咗嚟咧？
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看完这一段会有一个阿 Q 精神的这个样子出来？
神系独裁嚟嘅。
那说是神是独裁。
佢定咗我呢一刻一定降卑。
他定了我这一刻一定要降卑。
我就冇得可以反抗嘅余地。
我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反抗神亦都系犯罪，所以就唔反抗。
反抗神也是犯罪，所以就不反抗。
咁就一路喺呢个循环当中，
就一直在这个循环的当中。
咁试问喺呢个循环当中，你点喜乐咧？
那试问你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你如何喜乐呢？
喺我哋人类历史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政权，唔同好多嘅独裁出过嚟噶啦。
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也有很多的政权和不同的独裁者出过来。
而大家睇过历史，都知道喺独裁制度底下嘅人民生活，多数都唔系开心噶。
大家看过历史就知道，在独裁以下的人民生活，多数都不是开心的。
吓，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一啲笑片嘅话咧，
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幽默的片，
独裁者嘅嗰个角色要点样营造一个好欢乐嘅气氛俾外界见到？我呢个独裁系统治得非常之好嘅咧。
独裁的这个身份，他如何能够营造一个好像一个气氛，让大家看见，就是说在独裁的时候很快乐呢？
就系讲完一啲嘢之后。
就是讲完一些话之后，
就叫啲士兵指住啲观众拍手掌。
那就叫士兵指着些观众，让他们拍手，
要佢哋笑。
要他们笑。
啊，要有感动到喊嘅。
要有感动到哭的。
啊，所以白花油要有一堆喺隔篱。
所以白花油有一大堆，准备一大堆。
咁样去营造一个气氛。
这样去营造一个气氛。
所以点解如果弟兄姊妹对神嘅主权系睇作一个独裁嘅制度嘅时候咧？
若弟兄姊妹看神的主权为一个独裁的制度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有任何喜乐的，
你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喜乐，
你的心觉得是被神屈了下来的，
你的心好像是被神说是神就是独裁了。
即使你觉得神是不会特登去令到你这么不开心都好，
即使是你认为神的神特别是要你这么不开心，
你都是不会喜乐的，
你就是更不会喜乐。
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得到，神嘅主权唔系讲紧一个独裁制度嘅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神的主权并不在讲一个独裁的制度。
但系神佢自己系咪自己决定所有事情咧？
但是神是不是自己决定自己所有事情呢？
绝对系嘅，
绝对是。
圣经写到好清楚噶，
圣经写得很清楚。
创世嘅时候你喺边度？
创世的时候你在哪里？
创世嘅时候神有问过边一位点样做呢个世界出嚟咧？
创世的时候神有问过哪一位如何制造这个世界出来吗？
绝对没有的，
绝对没有。
神是自己决定所有创造，
神是自己决定所有创造。
但要特别大家留意得到的那一样是什么呢？
但是特别大家要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当神创造所有东西之后讲了一句说话，
当神创造所有东西之后讲一句话，
神看着都是好的，
神看着都是好的。
而这个好不是人的那个好，
而这个好并不是人所讲的好。
当神他自己讲出来说这一样东西是好的时候，
当神自己讲出来说这件事是好的时候，
是绝对的好的，
是绝对的好，
不到你质疑的那个好，
是没有质疑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真理，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真理，
他本身是慈爱，
他本身也是慈爱，
亦都是真理，
也是真理。
所以他讲的东西是不会有变动的情况底下，
所以他讲的话是没有变动的。
要明白到神的主权第一点呢，
要明白到神的主权第一点，
就要先捉得紧你所信的这位神是绝对公义的本体。
所以先要抓紧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是绝对公义的本体。
绝对真理嘅本体，
也是绝对真理的本体，
绝对善嘅本体，
也是绝对善的本体，
绝对圣洁嘅本体，
绝对圣洁的本体，
系冇罪喺当中嘅，
是没有罪在当中的，
系唔会有错误喺佢当中嘅，
也不会有错误在他当中，
所以佢之所以能够决定所有事情，
所以他能够之所以能够决定所有事情，
亦都唔需要任何人去参与喺当中，
也不需要任何人参与在当中，
系因为佢本身就系所有生命嘅源头，
因为他本身就是所有生命的源头，
所有善嘅源头，
也是所有事情的源头，
所以佢安排喺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嘅所有事情，
所以他安排在弟兄姊妹当中的所有事情
系冇任何错误嘅地方，
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地方。
所以点解我一开始话大家要明白到第九到第十一节嘅时候？
所以一开始我为什么要说大家要明白九到十一节的时候？
希望大家仲记得第二到第八节系讲过啲乜嘅？
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到二到八节在讲什么？
因为呢一段系写俾弟兄姊妹嘅。
因为这一段是写给弟兄姊妹的。
呢一段系雅各劝告佢主内嘅弟兄姊妹嘅。
这一段就是雅各劝告他主内弟兄姊妹的。
所以呢一样嘢非常之紧要，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得到，
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到，
神安排喺你生命当中各样嘅事情，
神安排在你生命当中每一样事情，
都系唔会有任何嘅错误嘅，
都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
而神嘅主权就系要从神是好嘅呢一方面开始出发睇。
而神的主权就是要从神是好的这一方面出发来看。
而第二个很容易弟兄姊妹错误地去认识神的主权在什么地方呢？
第二点，神很弟兄姊妹很容易错误认识神的一个主权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将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摆在一起，
就是将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摆在一起。
所以每当听到神的主权的时候，
所以每当听到神的主权的时候，
不是很够胆听，
没有不是很够胆听，
不是很够胆去想，
也可能比较害怕，也 不想去想，
因为刚刚都有提了，
因为刚才也提过，
神是绝对公义，
神是绝对公义，
绝对圣洁的，
绝对圣洁的。
如果将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摆在一起的时候呢，
如果将神的主权和公义摆在一起的时候，
往往就得出另外一个错的结论，
往往得出另外一个错的结论，
就是神从来都不救我，
就是神从来都不救我，
他一早定了我死，
他早就定了我会死，
然后他的公义叫我去死，
然后他的公义就叫我去死。
所以信不信主不太关我事，
所以信不信主并不关我的事，
神用他绝对公义的主权定了我是不会信他，
神用他绝对公义的主权定了我是绝对不会信他的，
然后他用他绝对的公义去审判我有罪，
然后他用他绝对的公义去审判我有罪，
所以就不关我事了，
所以就不关我事了，
我想改都不会改到，
我想改也改不了，
因为他定了，
因为他定住了。
你们基督徒说的，
你们基督徒说的，
神又不变的，
神也是不变的，
他又有绝对公义和绝对的主权去定我的，
绝对公义和绝对主权
啊，咁样睇又好似好啱啊嘛！
啊，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对。
但系第一个错喺边度咧？
但是第一个错在哪里？
就系将神嘅主权同神嘅公义摆埋一齐。
就是将神的主权和他的公义摆在一起。
因为各位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一样嘢。
因为各位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一件事。
唔系神嘅主权定你有罪定冇罪。
不是神的主权定你有罪没罪。
系神嘅公义去审判你有罪。
是神的公义去审判你有罪。
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在中间是不需要连在一起看，
神的主权和公义是不可以在中间是没有连在一起的，
但是反过来的时候，
但是反过来的时候，
神的主权和神的什么一起看呢？
反过来的时候，神的主权要和神的什么东西一起看呢？
就是神的恩典了，
那就是神的恩典了。
这句说话信徒很多时候都引用摩西说的那一句，不是摩西五经的那一句，
这句话很多时候信徒都会引用摩西五经里面讲的一句话，
就是神讲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就是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这句，
我要施恩给谁给谁就施恩给谁，
我要施恩给谁就给谁。
神的主权是和神的恩典一起看的，
神的主权和是要和神的恩典一起看，
点解呢？
为什么呢？
当创世纪第三章之后，
当创世纪第三章之后，
每一个人都伏喺罪嘅底下，
每一个人都伏在罪的底下。
罗马书讲得非常之清楚，
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
罪由亚当入咗喺全部人当中，
罪是从亚当进入了全部人当中，
所有人都有罪，
所有人都有罪了。
所以神的公义去审判每一个有罪的人是应该的，
所以神的公义去审判所有有罪的人是应该的。
罪人应该得的是什么？
罪人应该得的是什么？
神的公义的审判，
是神公义的审判。
人犯罪之后会结出什么的果子来呢？
人犯罪以后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
死亡，
就是死亡。
人应该得的是这一份，
人应该得的就是这个。
脱离神的人应当得的就是这一份，
脱离神的人应该得的就是这一份。
人原本没可能得救的，
人原本没有可能得救。
如果大家有研究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所有人，
如果大家有研究过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所有人，
没一个人主动找神我怎样得救的，
没有一个人主动找回神问说是我怎么得救的。
圣经没有记载过任何一个人主动问回神我怎样得救的，
圣经没有记载过任何一个人是主动问神说我怎么样得救，
从来都是神主动去找回人你应当怎样得救的，
从来都是神去主动找回这些人，是告诉他你应当怎么得救。
如果神只不过是一个公义的神的话，
如果神只是一个公义的神，
我劝大家查经不需要这么辛苦的，
我劝大家查经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
因为到创世纪第三章中间就已经完了，
因为去了创世纪当中的中间就已经完了。
有没有发觉由第三章打后全部都是讲一个很浓厚的意识，
有没有发觉从第三章之后全部都是一个很浓厚的意识，
就是罪人怎样得救的那个信息，
就是罪人如何得救的信息。
如果神只不过是公义的神的话，第三章之后很快完了，
如果神只是一个很公义的神的话，第三章之后就很快就完了，
就是当个男人和女人讲完给神听我做完什么之后，
就是当男人和女人讲给神听说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跟着神说你死了，
然后神说你死了，
完，
那就完了，
那我们就不需要查经，
那我们就不需要查经了，
因为只有三章，
因为只有三章，
亦都冇人写，
也没有人会写，
因为头嗰两个人都死埋，
因为最初的两个人也都死了，
所以神嘅主权系同神嘅恩典好有关系，
所以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很有关系。
恩典系乜嘢？
恩典是什么？
你唔配有嘅，
是你不配有的，
你唔应该拥有嘅，
你不应该拥有的，
你冇可能接受嘅，
你没有可能接受的，
你唔应该有嘅，
你不应该有的。
神系用佢嘅主权赐佢嘅恩典俾大家。
神会用他的主权赐恩典给大家，
神以他绝对善的那个主权，
神以他绝对善的主权
去将他特别的恩典加给大家，
就将他特别的恩典加给大家，
叫大家才拥有这个恩典能够听得到他的道，
然后叫大家可以拥有这种的恩典能够听得到他的道，
能够拥有这份的恩典去接受他的这份救赎，
能够拥有这份的恩典来接受他的救赎，
这一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神的主权，
因为神的主权
和神的恩典
是和神的恩典
一起看的，
是一起看的，
而不是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一起看的，
而不是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一起看。
所以今日所有人能够信主，能够听到，能够接受福音，
所以今天所有人能够信主，能够听到，能够接受福音，
都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赐恩给大家的，
都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赐恩典给大家，
因为原本每一个的罪人都不应该再配有再接受到神任何的祝福，
因为本身所有的罪人都不应该配再接受神任何的祝福，
所以我们一定要捉得紧这一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一点，
当你捉得紧这一点的时候，
当你抓得紧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开始重新明白得到什么叫做感恩，
你就会开始重新明白什么叫感恩，
因为你是不配有的，
因为是你不配有的，
你原本不应该有的，
你原本不应该有的，
你原本应该有的那一份神帮你拿走了，
你原本应该有那一份神帮你拿走了，
耶稣代替各位 接受了你应当得的那一份。
耶稣代替各位接受了你应当得的那一份。
耶稣就自己钉了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就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了。
宣告给所有人听。
宣告给所有人听。
这一个就是原本你们应当得的模样了。
这就是你们应当原本应当得的模样。
你们应当得的那一份就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了。
你们应当得这一份就在十字架上面。
而今日耶稣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而今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要告诉所有人听。
就是告诉所有人。
你愿意见得到这个样吗？
你愿意看见这个样子吗？
你愿意自己承受这一样东西吗？
你愿意自己承受这样吗？
今日我代替各位钉在上高。
今天我代替各位钉在上面了。
要告诉大家听。
要告诉大家。
原本你应当受的这一份。
原本你应当受了这一份。
我代替你受了。
我代替你受了。
但你愿意相信我宣告我是哪一个吗？
但是你愿意相信我并且宣告我是哪一个吗？
你愿意相信我就是神的儿子吗？
你愿意相信我就是神的儿子吗？
这一个就真真正正是恩典的来源。
这就是真正是恩典的来源。
因为原本你不应该有的这个。
是你原本不应该有的。
不应该有的这份救赎。
不应该有了这一份救赎。
神他为你自己安排。预备完成了，
神为你自己安排预备并且完成了。
所以为什么所有事都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呢？
所以为什么所有事情都出自于神的恩典？
因为原本各位不配有的事，
因为原本各位不配有的，
神他以他自己的主权施恩怜悯给大家，
神却以他自己的主权施恩怜悯给大家。
所以感恩感恩，
所以感恩感恩。
你有几清楚这一份救赎的恩典呢？
你有多清楚这一份救赎的恩典呢？
你有几明白得到神他赐恩给你是以他绝对的主权赐给你？
你有多明白到神赐恩给你是以他绝对的主权赐恩给你呢？
所以希望大家下一次再讲我非常感恩的这一句的时候，
所以希望大家下次再说我非常感恩这一句的时候，
是有一个更加深入对恩典的理解，
是需要有一个更加深入对恩典的理解，
亦都能够更加明白得到点解圣经入边咁多人物都话我原本系唔配有呢一个嘅神嘅，
也更加能够明白到原本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人物曾经说过我原本不配有的这一位神，
亦都明白得到大卫点解讲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也更加能够明白到大卫曾经讲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所以当大家真真正正能够捉得紧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在一起看的时候，
所以大家真正能够抓紧神的恩典和主权一起在看的时候，
再看回这三节就非常清楚了。
再回来看这三节就非常清楚了。
为什么在任何情况底下弟兄姊妹都应该喜乐啊？
为什么在任何情况底下弟兄姊妹都应当喜乐？
因为不再是阿 Q 精神了。
因为不再是阿 Q 精神。
不再是觉得上帝定了的事我不需要去拗了，硬食就可以了。
不再是说上帝所定的事情我就不需要去理解了，我 就这么吃了就算了。
是因为你开始明白得到神在你生命各方面的安排都是为了你能够更加得到他恩典，更加明白他的事情。
是你开始明白到你在你生命当中神所所有的安排都是更加能够让你明白他的恩典和所有的事情。
这一样东西希望大家捉得紧，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抓紧。
因为就好像我这样说，没人会祈求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你自己生命当中发生，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人会祈求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没人会找个传道人说，传道人我最近很健康啊，你不如求下我病啊。
没有人会走来说，说是传道人啊，我现在很健康，我希望你求一求让我病。
又或者传道人啊，我过去四次都升职，你可不可以试下求一次我是革职？
就是，或者是说你我上次 每有四次都升职，这一次求你让我能够降职或者革职。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不会这样去求的，
你绝对不会这样求。
但是承接着雅各书第二节开始，
承接着雅各书第二节开始，
雅各一开始提各位的弟兄姊妹，
雅各一开始说各位弟兄姊妹，
是会有试炼临到大家的生命当中，
是会有试炼临到大家的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求试炼临到你的生命当中都好，
你有没有求试炼临到你的生命当中都好，
你一定会遇到神度身订造给你的试炼，
你一定会遇到神特别为你定做的这个试炼，
冇得走的一件事，
是走不掉的。
辛苦吗？
辛苦吗？
绝对是辛苦的，
绝对辛苦。
源自于是我们捉不紧神的主权，
源自于我们是抓不紧神的主权。
源自于我们愿意听自己那把声，就太辛苦了不做了。
源自于我们愿意听自己的声音说太辛苦了就不做了，
就忘记了试炼临到各位的生命当中都是神恩典的一部分，
就忘记了试炼临到各位生命当中都是神恩典的一部分。
因为面对着好的事情，面对着不好的事情，我们人很自然两个态度出来了。
因为面对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人自然很容易就有两个态度出来。
好的时候当然开心，
好的时候当然是开心的，
不好的时候一定不开心，
不好的时候你一定不开心，
不开心之后都还有很多其他的反应，
不开心之后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反应。
不信的话看看出埃及记所有以色列人，
不信的话你就看看出埃及记里面所有以色列人，
有水喝，
有水喝
开心，
开心，
没水喝，
没有水喝
投诉，
就开始投诉了，
叛变，
就叛变了，
回埃及，
就要说要回埃及了，
杀摩西，
要杀摩西了，
选个第二个人来带我们，
要选第二个人 来带领他们，
所以一不开心呢很恐怖，
所以一不开心呢就很恐怖了，
尤其是当二百万人都告诉你我很不开心，
尤其是当两百多万人就告诉你说我很不开心的时候，
是一件真的挺恐怖的事，
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但要大家明白得到的呢，
但是要大家明白到，
你要明白得到就是这些事情为什么在你生命当中发生，
你要明白到为什么这些事情在你生命当中发生，
谁为你安排，
谁为你安排，
谁给你的，
谁给你的，
这一样东西很重要，
这件事很重要。
为什么我说神的主权第一点要大家很肯定知道神是绝对善的本体呢？
为什么我要说神的主权第一点就是要肯定让大家知道神是善的本体？
因为只需要你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只需要你要是没有这个概念，
只需要你不记得了或者开始怀疑神是不是真的好的呢，
只需要你开始怀疑或者是不记得神是不是真的好的，
所有东西你都不会再有，对你来说不会再有任何喜乐啊，有什么好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会没有的，没有的，
就对你来讲这些什么喜乐啊，这些好东西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一旦觉得神是不好的，
因为一旦觉得神是不好的，
特登拣我玩我的，
特别来选我是要是来玩我的，
所有嘢都唔再系有关系啦，
所有事情都不再有关系了，
唔好同我讲喜乐啦，
不要跟我讲喜乐了，
唔好同我讲试炼啦，
也不要跟我讲试炼了，
因为你嘅神玩紧我，
因为你的神在玩我，
所以大家唔能够冇咗呢一个嘅理解。
因为大家不能够没有这样的理解，
不能够没有这一份的相信，
也不能够没有这样的相信，
就是神绝对不会被恶试探，
就是神绝对不会给我试探
恶，
不会给恶试探，
亦都不试探人，
也都不试探人。
这一段都是雅各书将来有几节写的，
这一段也是雅各书将来的几节写的。
所以大家要相信神主权施恩给你的时候，
所以大家要相信神主权施恩给你的时候，
试炼临到各位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试炼临到大家各位生命当中的时候，
是为了大家本身生命的成长的好处的，
是为大家本身生命成长的好处。
你会说有什么特别呢？
你会说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有什么巴闭
有什么这么好呢？
我今天成长了一点了，
我今天成长一点，
咁点啊？
那又怎么样呢？
有咩着数？
有什么好处？
我哋呢个年代嘅人一定问呢一句：有咩着数？
我们这一代的人一定会问：有什么好处呢？
有咩嘢睇得到？
有什么东西看得见的？
有乜嘢人哋系见得到我成长咗噶？
有什么是人家能够见得到的？我成长了。
唔同大家玩 Pokemon Go 喎。
跟大家玩这个游戏机不一样。
啊，当你捉咗唔知一只唔知乜嘢，玩玩下佢会自己升 level 嗰啲咧。
啊，当大家不知道抓住什么东西，玩着玩着它自己会升 level。
上帝从来冇整过一个 app 俾大家。
上帝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游戏给大家。
攞个电话影下肖明张相。
嗯，拿个电话影照一照我的相。
咦，最近升咗 level 喎。
嗯，最近升了 level。
劲咗喎。
厉害了。
撒旦第二把交椅开始可以打啦。
撒旦第二把交椅开始可以打了，
冇呢样嘢嘅各位，
没有这件事情。
而喺我哋呢个年代最重要嘅系乜嘢啊？
而在我们这个年代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冇实际嘢见到啊？
有没有实在的东西可以看得见？
阿传道人，你讲嗰啲生命内涵吓，好有深度 ，OK？
传道人，您所讲的这个生命内涵是很有深度的东西，
好内在噶，
非常内在的，
睇唔到嘅，
我看不见的，
冇用噶，
没有用的
啊？唔通我信咗主之后？回去跟 我就快婚姻破裂的太太说她会忽然间很爱我吗？
难道我信了主以后，我回去跟我就马上要婚姻破裂的这个太太讲，她就会马上很爱我吗？
我今天信主了，
我今天信主了，
明天跟老闆讲，
明天跟老板讲，
她会升我吗？
她会升我职吗？
没着数，
没有好处的。
你还要叫我跟着圣经讲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哇，真是，
你还要跟我说是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那真的是
有啲过分啊，传道人。
啊，有点过分了，传道人。
系噶，
是，
因为你如果徘徊喺地上嘅价值观嘅话，
如果你徘徊在地上的价值观的话，
你完全唔会睇得到神嘅祝福系乜嘢。
你完全看不见神的祝福是什么。
我之前都有同弟兄姊妹讲过。
我之前有跟弟兄姊妹讲过。
信咗主前后，
信了主的前后，
你件衫唔会靓咗。
你的衣服不会漂亮。
你件恤衫唔烫一样潮嘅。
你的衣服不烫一样会皱的。
你听日决定星期一唔翻工，照样俾人炒鱿。
你明天决定礼拜一不上班，那照样就会被人家会解雇。
啊，哦，你话有圣灵带领我噶嘛？
啊，你说你有圣灵带领我。
你上去飞越跑步一样会被车撞死。
你上去飞越跑步，你一样会被车撞死。
咁信主前后又真系好似冇乜分别噶。
那好像信主前后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外在冇乜分别噶。
外在没有什么区别。
唔会忽然间信咗主之后，听日中六合彩，后日变首富嘅。
不会说忽然信咗主以后，明天中了六合彩，然后后天就变首富。
如果有传道人咁样同你讲嘅话，即刻走添。
如果有传道人这样跟你讲的话，你应该马上走。
嗰个从来唔系传紧神嘅福音俾你听。
那个人肯定从来都没有传神的福音给你听。
信咗主之后，
信了主之后，
系要俾大家见得到一样你之前见唔到嘅嘢。
是让大家看见一样你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神的恩典，
就是神的恩典。
你说没什么作用，
你说没有什么作用，
是的，因为你仍然徘徊在地上所有价值的话是不会有用的。
是，你如果仍然徘徊在地上所有的价值观，你是没有用的。
所以为什么雅各写完第九第十节头那两句之后要给这么长的一段形容给大家呢？
所以为什么雅各要写完九到十节这两句之后，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形容给大家？
这里讲紧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这里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给主内的弟兄姊妹搞得清楚的一件事情。
要主内弟兄姊妹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眼见的那些的价值，
就是你眼见的价值，
你眼见的这些的很物质上面很容易计得到你成功与否的这些事情。
你眼见很物质上面很能够看得见你成功与否这些事情，
在神的眼中同一朵花没分别，
在神的眼中跟一朵花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定会没有，
一定会没有的。
那朵花一定会死的，
这朵花一定会死的，
一定会谢的，
一定会谢的。
而这个就是你眼见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很好的形容。
而这些东西就是你眼见的这些东西很好的一个形容。
首富如果今日要翻天家或者要过身的时候，
首富如果今天要回天家或者要过身的时候，
他的钱怎样？
他的钱怎么样？
全部在这里，
全部都在这里。
属不属于他的了？
还属于他吗？
不属于的，
不属于的。
第一个属于一定是政府的，
第一个属于的肯定是政府。
你眼见的这些东西，
你眼见的这些东西
可以转眼没了，
可以转眼就可能没有了。
你要定睛在钱财上面吗？
你要定睛在钱财上面吗？
他们会好像鹰一样忽然间有翅膀就飞了去。
他们好像鹰一样突然间出了翅膀就飞走了。
你要定睛在地上的名誉吧。
你要定睛在地上的名誉吗？
有一天一定会没有。
有一天一样会没有。
这个世界都会过去。
这个世界都会过去。
人类历史都会过去。
人类的历史也会过去。
过几代之后不会再有人提 Steve Jobs 的。
过了几代之后不会再有人提这个 Steve Jobs。
自然会有第二个新兴的人，那个明星盖过他。
自然会有一个新兴的人，然后这个明星会盖过他。
圣经写得很清楚。
圣经写得很清楚。
是吧？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因为他必要过去好像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好美容就消没了。
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你如果定睛在地上所有的价值、名誉、地位，所有东西的时候，
这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定睛在地上所有的事情、名誉、地位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望向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呢？
你看一看将来的结局是什么？
衰残，
就是衰残、
枯干、
枯干、
死亡、
死亡。
你不会找到第二样东
西，你找不到第二样东西。
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要留意什么？
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要留意什么？
当你明白得到神主权施恩给你的时候，
当你明白到神的主权施恩给你的时候，
你就应当明白得到你还有另外一样价值可以选。
你就应该明白到你还有另外一个价值
可以选，
可以选，
不是只是得地上这一个的价值给你选，
不单只在地上这个价值可以让你选。
耶稣都讲得很清楚，
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了，
不要你们不要为自己的名在地上储蓄这个积聚宝藏的那一句。
耶稣说过，你不要为自己的名在地上积蓄宝藏的那一句，
是吧？要为你将来在天上的宝藏那一些事情去忧虑去做，
要为你将来在天上的宝藏那些东西那些事情去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在天上没有贼，
在天上没有贼，
没有虫，
也没有虫子，
不会生锈，
也不会生锈。
弟兄姊妹捉得紧吗？
弟兄姊妹能抓紧吗？
你相信神他绝用他绝对善的主权去施恩给你的时候，
你相信神用他绝对善的主权施恩给你的时候，
你又相信他在圣经其他讲的道吗？
你也相信他在圣经其他地方所讲的道吗？
你有没有明白得到为什么试炼会临到你吗？
你有明白到试炼为什么会临到你吗？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将你这一刻的时间降卑吗？
你有明白过神为什么将你这一刻的时间降卑吗？
有没有思虑为什么神会给你升高吗？
你有没有思虑神为什么让你升高吗？
因为这几样事情发生都是为了你能够更加明白神，更加相信神而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这几样事情发生就是让你明白，更加能够相信神，更加能够明白神所有的事情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第九节的那一句不要觉得容易做，
第九节这一句不要以为很容易做。
有几多圣经人物，
有多少圣经人物，
有几多时代人物，
有多少时代里面的人物
是因为地位被升高而堕落的，
就是因为地位被升高而堕落。
他这里不是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应该开心，是叫你喜乐。
他这里不是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应该开心，而是叫你喜乐，
是你应当靠神明白得到神为什么将你升高，而靠主的恩典，靠着神的供应而喜乐。
是应该靠神明白到如何让你能够升高，并且靠着主的恩典你就应该喜乐。
你在被提升地位的时候，你还是不是靠紧你的主呢？
你在被提升了地位以后，你还是不是在靠紧了你的主呢？
求顺利的人很多的，
求顺利的人很多，
但真真正正有生命能够承受到这个的顺利，承受到这个的提升的人很少。
但真正能够靠有这个生命能够接受这个提升的人和这个升高的人很少。
被神提升的人仍然靠主喜乐的不多。
被神提升的人仍然靠主喜乐的不多。
大家看看大卫，
大家看看大卫，
看看所罗门，
看看所罗门，
所罗门基本上地上他能够找得到的金，我都觉得是在他的金库那里。
在所罗门那边，他如果地上能够找到的所有金子，都相信在他的金库里面。
一个人能够娶的老婆的那个极限，我觉得都是所罗门有这个记录的。
我相信一个人能够娶老婆的极限，也在所罗门那里体现出来了。
夹夹埋埋一千个。
所有人加起来有一千人。
我觉得今日他娶完这个，
我觉得今天他娶完这个，
他绝对要找人拍张相，他三年后见他才认得是他。
他绝对要找人照张相片，然后三年之后他可能才认得他是谁。
我还要计他一日见一个太太，
我就算他一天每天见一个太太，
循环一次就三年
了。循环一次那就需要三年的时间。
够巴闭了吧？
够厉害了吧？
地上智慧没人及到他，
地上智慧也无人能及。
人家说智慧与美貌并重，我觉得所罗门简直一流。
我们觉得是智慧与美貌并重，他是所罗门，就是这样了。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呢？
地位被提高了，
地位被提高了，
神很重的祝福临到他了，
神很重的祝福临到他，
最后仍然都是抵受不到他在这个地位上面有的东西，
最后仍然是抵受不了他在这个地位上面拥有的东西。
就听了不知第700不知六十几个老婆，或者第900不知几个老婆讲话，我要起座神坛。
就听了不知道第700多个老婆，或者是900多个老婆，他说要建造一个神坛，
就堕落了。
那就堕落了。
大卫在他承受完神极大的祝福之后，又堕落了。
大卫在他承受完神极大的祝福之后，也是仍然堕落。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第九节其实难做过第十节的，
其实难做过第十节。
因为当我们降卑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降卑的时候，
第一时间一定是回去至少会跟神祈下祷，再不是就跟神投诉下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第一时间就会最少去跟神祷告一下，或者是跟神说一说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无论第九和第十节一样都是难做的，
所以第九第十节一样那么难做，
这两样都是神给人的试炼来的，
这两样都是神给人的试炼。
不要觉得一样好过另外一样，
不要以为一样好过另外一样，
因为可以穷到剩下钱，
因为可能穷的只剩下钱，
又或者富有到破产，
或者富有到了破产，
一样
是一样的。
所以保罗讲的一句说话，我觉得好犀利。
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厉害。
无论我富足，
无论我富足，
或者贫乏，
或者贫穷，
我都懂得点样靠着神，
我都懂得如何靠着神。
又或者箴言嗰一句，
或者箴言那一句，
好难做，我都觉得
很难做，我也觉得。
求神唔好俾我富有，
求神不要给我富有，
恐怕我富有唔记得咗你，
恐怕我富有了就不记得你了，
又唔好叫我挨穷。
也不要让我穷，
我怕穷到要走去偷面包，又亵渎你的名。
我怕我穷的时候，我去偷了面包，又亵渎了你的名。
一个旧约，一个新约，我觉得写这两句的人太过犀利。
我觉得一个旧约，一个新约，写这两句的人很厉害。
但希望大家弟兄姊妹要捉得紧的，
希望大家弟兄姊妹要抓紧的。
神叫大家遇见的这些事情，
神叫大家遇见这些事情，
是希望大家靠着神能够喜乐，
是希望大家靠着神能够喜乐。
而你喜乐的泉源是因为神，祂是神的，
是 你喜乐的这个泉源是因为神，祂就是神，
是因为神祂特意的安排给你，
是因为神特意的安排给了你，
赐恩典给你，
赐恩典给你，
能够经历这些事情之后，
能够经历完了这所有事情之后，
更加明白你的神，
更加明白，
更加相信你的神，
更加相信你的神，
更加捉得紧你在永恒当中的那个价值，
更加能够抓紧你在永恒当中的价值，
而不再徘徊在你地上眼见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层面，
而不再徘徊在你地上眼见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层面。
讲出来好像很超脱，
讲出来好像很超脱，
但实际来讲，
但实际来讲，
神要你的生命富足，
神要你的生命富足，
是不在乎你家道丰盛，
是不在乎你家道丰盛，
不在乎你眼前你手入面你银行卡拥有紧几多嘢，
是不在乎你的眼前你的手里面银行户口里面有多少钱。
所以这一篇是写给所有主内的弟兄姊妹的，
所以这一篇是写给所有弟兄主内弟兄姊妹的。
不要眼见其他人升高你就妒忌，
不要眼见其他人升高你就妒忌了，
不要自己被降卑的时候就自卑就埋怨了，
不要自己被降卑的时候就自卑并且埋怨了。
因为神越重用的人，
因为神越重用的人，
往往都是叫他们越往下看的，
往往都是叫他们越往下看的。
最经典的例子，
最经典的例子，
旧约先引用一个，
旧约我们引用一个，
雅各的第应该排第十的那个仔，定十一，当然排第十先，
雅各排第十的那个儿子
约瑟，
约瑟，
大家记得他吗？
大家记得他吗？
原本在家里，好巴闭。
原本在家里，他很厉害。
自己阿爸咁多个仔，十二个仔，最喜欢是我。
自己的父亲，在十二个儿子当中最喜欢的就是他。
约瑟的彩衣，大家应该听过呢个。
约瑟的彩衣，大家应该听过了。
就是因为件彩衣被自己十个阿哥买咗。
就是因为自己那件彩衣，他被自己十个哥哥被。把它卖了，
卖了之后还好，
卖了以后还好，
神仍然施恩给他，
神仍然施恩给他，
叫他在个主人面前蒙恩，
叫他在主人面前蒙恩，
做奴隶都做得高级过人的，
做奴隶也仍然比别人高级，
因为给了他做奴隶的管家，
因为他做奴隶的管家，
一做又做得挺好，
一做也做得挺好，
因为神与他同在，
因为神与他同在，
点知？
谁知道？
靓仔得滞，
他太帅了。
靓仔到一个咩地步？
他帅到什么程度？
自己嘅主母，
自己的主母，
即系自己主人嘅老婆啦，
就是自己主人的老婆，
主动引诱佢，
主动来引诱他，
主动拉佢去发生关系，
主动要拉他发生关系，
咁点算啊？
那怎么办呢？
仲要有一日，
还有一天，
个主母使开晒所有人。
这个祖母使开了所有人，
成屋剩翻佢两个。
整间房子剩下他们两个。
嗱，要明白得到我讲话成屋剩翻嗰两个人。
要明白到整间房子剩下他们两个人。
嗰成间屋唔系而家我哋心目中啊二千零尺嗰啲屋啊。
那整间房子不是说是我们现在心目中两千多尺那种房子。
以佢嗰个主人嘅嗰个财力嚟讲，可能系几块地夹埋嗰个叫佢嘅屋企啊。
以他主人的财力来讲，可能是几块地加起来的那种房子。
剩翻佢两个。
只剩他两个人。
仲要个女嘅讲。
还有那个女人讲。
你唔讲我唔讲，冇人知。
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知道。
冇所谓。
无所谓。
咁约瑟点啊？
但约瑟怎么样？
走佬。
那就走掉。
即系你话如果挣扎到乜嘢地步咧，就系佢件衫又俾人扯甩埋。
你说挣扎到什么地步，就是他的衣服也被人家扯下来了。
跟住点算咧？
那怎么办呢？
个主母又屈佢。
那个祖母就诬陷他。
原本佢想强奸佢，话佢想强奸佢。
原本说他想强奸他，然后说变成说要他强奸他。
咁点咧？
那怎么办呢？
个主人，
那个主人
拉佢坐监，
就把他下在监里面，
算好噶啦。
这个算好了，
因为原本强奸犯应该斩头嘅，
因为原本的强奸犯是应该被砍头。
但系应该个主人都知道，应该唔关佢事嘅，不过定佢坐监。
这个主人也知道可能不关他的事，于是呢就让他坐牢。
一坐坐到几时咧？
一坐坐多久呢？
又坐到有两个即系原本系王嘅一啲侍从又走过嚟同你一齐坐。
也做到呢，就是原本是王的两个侍从也跟他一起做了。
咁样讲，好似大家饮茶咗咁坐埋一台咁啊。
好像这样讲起来，像大家在出去吃饭的时候坐在一张桌子上。
咁又真系好似饮茶咁样啊，啲肉质又真系当佢冇问题嘅，俾佢周围行嘅又系。
那好像真的是在餐厅里面，这狱卒也当他没有什么问题，让他周围走。
咁跟住讲讲下嘢，帮佢解完梦啦。
讲着讲着，帮他解完了梦。
约瑟安希望嗰、那个。嗰、那个人话：个王放你出去嗰人记得我啦。
约瑟希望这个王把这些侍从放出去的时候，这个人能够记得他。
咁人哋记唔记得你咧？
但是后来人家记不记得你呢？
梗唔记得啦。
当然不记得。
饮茶搭台嗰、那个，佢第日姓乜嘢你都唔记得啦。
就一起吃饭的那个人，同一张桌子那个人姓什么，你可能都不记得了。
去到一个好绝望嘅地方。
去到一个很绝望的地方。
俾人卖，
被别人卖掉，
俾人屈，
被人就诬陷，
然后俾人唔记得，
然后被别人忘记。
哇！人生三大悲哀好似喺齐度。
人生的三大悲哀好像都在这里。
到最后约瑟点啊？
到最后怎么样？约瑟，
神俾佢识得解梦啫。
神让他能够会解梦，
解到一个地步变咗宰相嘅。
能够解梦到一个地步，他变成了宰相。
有冇发现神用一个人之前？
有没有发现神要用一个人之前？
往往真系要佢去到一个好卑微到冇得再卑微嘅地步。
往往都需要他到一个很卑微到不可能再卑微的一个地步。
去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人记得你的。
要去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人记得你的。
大卫被高立那一天，
大卫被高立的那一天，
自己老豆都不记得他，
自己的父亲都不记得他。
耶稣以一个什么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来到地上的？
又是没有人记得他的一个马槽的入面的一个
小孩，也是没有人记得他的一个马槽里面他降生的一个小孩子。
不显眼的身份，
一个很不显眼的身份，
地上没有地位没有价值，
在地上没有地位没有价值，
一致的。这些
这些全都是一致的。
但往往我们信徒都很轻看这些东西，
但是往往我们信徒很轻看这些东西，
很看不起这些东西，
很看不起这些东西。
上帝又要我降了，
上帝又要我降了，
降到没得再降了，
降到没有可能再降了。
今天给你一点安慰，
今天给你一点安慰。
还有人记得你的都不是很差的，
如果还有人能记得你，你也不算很差。
但要大家反而要记得的是什么？
但是要大家反而记得是什么？
神在雅各书讲的这一句，
神在雅各书这样讲这一句，
富足的降卑，
富足的降卑，
也都应该喜乐的，
都应该喜乐。
你捉得紧神主权施恩给你的恩典吗？
你抓得紧神主权施恩给你的恩典吗？
你见得到神的价值观吗？
你看得见神的价值观吗？
你见得到神要重用你之前一定会发生的试炼是什么吗？
你看得见神要重用你之前一定会发生的试炼是怎样吗？
圣经的指引就是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应当喜乐，
圣经的指引就是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应当喜乐。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明白清楚神主权施恩给你的这一点。
你一定要明白清楚神主权施恩给你的这一点。
如果你告诉我，
如果你告诉我，
传道我没信主，
传道我还没有信主，
你讲的这些好像对我没什么关系，
你讲这些话对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不是没关系，
没有，不是说没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就好像第十节打后的那一节去到第十一节一样，
就好像第十节所形容到第十一节一样。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面临的那一样东
西，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一样东西，
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衰落的，
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衰败，
有一天会面对生命的终点的，
我们有一天会面对生命的终点。
你要以一个什么的态度去面对神仍然施恩给你的这个生命呢？
你要以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神仍然施恩给你的这个生命？
你以一个什么的态度，一个什么的身份去面对造你出来施恩给你的这个神呢？
你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这个造你出来的这一位神？
这一点比所有都重要，
这一点比所有的都重要。
因为你能够找得到是好的祝福，全部都是在神那里来的。
因为你能够找到的所有好的祝福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而当你明白得到我今天讲话神的主权施恩给你的时候，
如果你当你明白得到神的主权今天施恩给你的时候，
你以一个什么的态度去回应神给你的这份恩典呢？
你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神给你这样的恩典呢？
你愿意明白神为什么要派他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架上面呢？
你愿意明白到神为什么要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钉在十字架上吗？
你愿意得着他无条件给你的这一份救赎吗？
你愿意得到他无条件给你的这一份救赎吗？
你愿意脱离罪的这些捆绑，罪的这些结局吗？
你愿意脱离罪的捆绑和罪的结局吗？
希望主的灵继续感动你们，
希望主的灵继续感动你们，
继续带领你更加明白得到神施恩给你背后的这些的祝福，
继续带领你更加明白到神施恩给你背后的祝福。
好，我们一起祈祷了，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天父，
亲爱天父，
感谢父神你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
感谢父神你给我们这段经文，
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去再重新一次去思考神你的